缓解心理的焦虑。慈诚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大家好，我想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缓解心理的这种压力的方式。我想啊，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可能有不同这个程度的压力啊，尤其是这个企业的比较高层的这个管理者，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啊。还有我们所有的员工啊，所有的这个都有每个人都有压力。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生活，那么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压力。那么这些压力呢，需要这个化解。如果这些压力啊及时的不化解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个后果可能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介绍的这个方法呢，是用这个佛教的方法来缓解我们的压力。那缓解这个压力的方法呢，可以说是有很多种有心理学的这个方法还有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方法但是呢，我想在这个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呢，我想佛教是非常有办法的因为他的所有的研究他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解决我们内心的烦恼、内心的压力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么几千年这么多人都投入到这个怎么样解决我们内心的这个压力怎么样解决我们内心的这个烦恼就投入到这个当中。那么他们除了释迦牟尼佛当初的时候讲的这些方法以外后来的比如说像印度的、西藏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内地的，还有很多其他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都去研究，然后去这个实验，然后最后就成功有成就，然后呢他们也就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写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书那么今天我们都可以学这些。那么这些当中呢，有很多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得上只要愿意的话，就每一个人都用得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心理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呢，虽然它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它解决的问题呢，就只能解决一些这个表面上的问题从根上从这个源头解决的话，就恐怕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佛教的这些方法呢是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学佛才可以用今天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不是学佛的甚至是没有任何信仰，有可能是这样，但都没关系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心理，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的内心心理不健康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呀、工作呀、家庭呢很多方面都会出问题。佛教的这些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有这个佛教的信仰，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去修去学的话，那它的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但是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用这个瑜伽做养生那么瑜伽当初呢它是印度教它跟印度它就是印度教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到现在 瑜伽啊，他们也有一个口号啊，就是泛我一体啊，这四个字。那泛我一体，梵是什么呢？梵就是梵天啊，就是印度教所讲的这个造物主啊，万能神，这叫做梵天。梵天就是我们比如说就是泰国的这个我们平时很多人讲的这个四面佛啊，实际上不是佛，实际上就是神啊，四面神。那么这个神啊，那在这个印度教啊里面呢，他们把这个神啊的力量啊，就是就在就把它作为一个啊造物主啊，造物主来崇拜啊，那这个叫做这个梵天。梵我一体，我就是我们啊修瑜伽的人啊都叫做我。那梵和我的一个沟通啊，一个完美的结合，也就是我称为这个梵天啊，这样子的目的就是他们的啊这个最终啊这个印度教他们的修行的目标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呢虽然讲这四个字啊，但是这个连瑜伽的都是基本上都是没有不一定是这个新啊这个印度教啊，大家把瑜伽作为一个养生的方法啊，养生的方法实际上它不是学啊，不是学这个印度教啊，同样的啊，就是像在西方啊，像佛教的这个禅修啊，佛教的禅修，也就是在欧美特别特别特别的流行啊，现在已经传到这个韩国、日本这些地方，可能不到五年、十年啊，就是中国可能很多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公司可能会有啊自己的禅堂。啊，还有自己的这个修禅的这个教练啊，这都会有的。那个时候呢，是不是这个所有这些修禅的人都学了佛了呢？啊，也不一定啊。能够学佛，在佛教的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修禅啊，那效果完全是不一样啊。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的信仰啊，甚至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唯物论者，但是呢，他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啊，佛教的这种方法来调整啊自己的这个心态啊，这完全是没问题的。从大乘佛教啊，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啊，只要他的这个东西啊能够帮助到人，那这样子的话，那他是非常乐意的啊，不管是这些人啊信佛教或者不信佛教啊，都没问题，只要能够帮助到人，只要能够利益众生，这样子的话，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啊，应该就是把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调整啊自己的心态的这些方法呢啊，可以大家可以去用啊，我觉得这个跟印度的瑜伽是一个道理。啊，这样子，这个我想可能不需要很长时间啊，很快啊，我们大家都会接受，大家都会用，因为我们现在那、啊、这个就每个这个企业、学校以及啊很多很多地方都这个压力，现在已经就差不多已经顶不住了。那、啊、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个解决的方法啊，解决的方法。心理学家他们给我们提出来的，还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多数都是要去吃药啊，吃药，然后除了吃药以外呢，啊，再加上一点其他的这个方法啊，但是吃药可以暂时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这些所有的这些药物啊，都是有相当大的负面的这个作用、副作用，啊，也不是很理想。那最后呢，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只有在佛教里面的这个禅修。第一，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啊，然后呢，也有非常的这个有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最后会选择啊，选择这个方法啊，我想很快就会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给大家啊，这个 首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我们怎么样这个化解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焦虑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焦虑啊，对未来的我们，对这个未来啊，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是没有安全感啊，没有安全感。那么没有安全感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焦虑啊，很多的焦虑。那么这些焦虑，我们比较早期的时候呢，啊，大家认为啊，只要有足够的这个物质啊，也就是说，有一天啊，我有很多钱，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这样子的话，那我的问题所有都解决了。啊，就是我没有理由不幸福，我一定很幸福啊！那个是当我们没有这个啊这些丰富的物质生活的时候啊，这个离这个生活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太了解这个物质生活，也就是我们的这种想法不太成熟的时候啊，大家都这么啊认为。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就是有机会近距离的啊接触这个庞大的物质财富的时候呢，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原来不是这样子，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啊。那么这个解决的方法呢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金钱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金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药物啊也不能解决啊这个问题了。那么最后我们内心当中产生的这些焦虑啊、抑郁等等，还是以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去解决是比较合适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方法。首先我们。人啊，一个人的基本的这个需求啊是什么？因为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一辈子的奋斗啊，一辈子的奋斗，我们刚才讲了，每一个人有那么多的压力，有那么多的焦虑，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需求啊，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承受了啊这么多的压力，然后面对了那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压力。那到底我们的需求啊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人是什么？人是有物质和精神啊这两个东西啊这个构成的。然后我们啊作为比如说一个人也好，或者是一个动物也好，它的这个成分它的这个构成的这个成分就有两个，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那么这两个呢不管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什么样的人都是一样，都是不例外，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人是这个物质和精神啊这两个东西这个构成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需求就有两种不同的这个需求，有物这个肉体啊它的需求，然后同时呢也有这个精神的需求啊，有两个不同的需求。因为我们有两个不同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就是人就有两个不同的生活啊，一个叫做物质生活，另外一个叫做精神生活。那么这个物质生活呢是用来满足我们的肉体的啊，然后呢精神生活呢它是用来满足我们的这个精神啊，这样子两个。因为人是物质和精神构成，所以有两个不同的需求。因为有两个不同的需求，所以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生活啊，可以这么讲。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生活啊当中呢，那么物质生活啊它需要什么啊？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了，物质生活啊需要水，需要空气，需要食物，这个都是。 最最最最基本的东西了啊，需要这些。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很清楚。我们口渴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需要水啊。然后呢，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呢，我们立即就知道我需要这个食物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啊，另外一个啊，这个精这个生活，这个里面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这个我们确实是有点不太清楚了啊。敬圣生活啊，它也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啊，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敬圣生活当中呢，那需要些什么呢？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平时都不是这么的去这个关心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也就忽略了我们的精神到底需要什么。可能我想很多人啊忽略了。我们的肉体需要什么，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我们的精神它需要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它也有它的需求。为了满足它的需求，就有一个叫做这个精神生活啊。那么这个精神生活当中呢，到底啊应该有哪些东西啊，需要什么东西？物质生活呢，水啊，空气啊，食物啊，大家都知道啊。那精神它需要什么呢？啊，我们觉得需要什么呢？啊，我们能不能三位啊这个朋友就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你们觉得我们的精神需要什么？当然，我们的精神需要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啊。最最最关键啊，我们需要什么？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啊需要什么呢？我想我们啊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想法都没关系，我们啊探讨一下哪个精神生活。刚才我们讲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的，但这个里面肯定是有最关键，比如说物质啊，物质生活里面呢，我们需要的东西特别特别多，但是有几个基本的水啊、空气、食物这些东西呢，是最最基本的啊，这个条件不能没有。那我们的精神啊，有没有这样子的最关键、最最关键的呢？啊，大家啊，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回答一下啊。
康牧也好，那个我认为就是精神生活最需要的是快乐。
快乐，
对，
非常好，需要的是快乐。还有后面还有。
康牧你好，我认为精神生活最需要的是说你有关心和想爱的人和也有爱你的人，另外需要有一些精神上处于一个比较安定的和被认可的。
是是是，这些都非常好啊。最后一个。
开幕您好，我认为的精神生活是我需要关注、关爱、幸福、健康、快乐。
需要的比较多。还有没有？后面。
开幕您好，我认为精神生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要有目标。
目标。
对。
对对对。我们这边还有没有？好。
我觉得精神上是不是应该有一种，
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谈论的一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追求，可以让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恐惧和害怕。我觉得人的所有的烦恼往往都是来自于自己的一种畏惧，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内心更强大，有力量，可能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算什么。
是是是是是，非常好。还有吗？
我觉得这个精神生活主要包含这个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三个方面。
是是是，对。
觉得精神生活需要一个智慧。
需要的是智慧。
对，智慧。
哎，是是是。好啊，哦，还有最后一个。
我觉得精神生活应该有对美的追求，然后对
美的追求，
对，然后是认知、尊重、感恩等等。
非常好啊，我们每一个人回答的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精神上都是需要的，每一个都是需要。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里面呢，讲的每一个都是确实是非常需要，嗯，但是我们要回头再去想一想。那么比如说这个幸福啊，刚才第一个就是说需要幸福感，嗯，这个当然是这个最关键的了。但是幸福感怎么样才有这个幸福感啊？这个非常重要了。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求这个幸福啊，但是呢，幸福感啊，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可以有？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都是需要的啊，但是还有一个啊，再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一个是什么呢？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是满足感啊，满足感啊，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啊、家庭啊，还有工作，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满足感啊，这样子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比如说幸福感。实际上它就是建立在这个满足感这样子的基础上，然后呢，有了这个满足感以后呢，我想我们的我们的很多很多内心的这个焦虑很多的焦虑，都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工作没有满足感，没有满足感，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压力。比如说我们拥有的再多再多也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呢不能给我们，没有给我们带来这个满足感，然后呢最后虽然拥有的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一直都是对这自己的这个生活和生命都没有满足感。这样子以后呢这些物质、工作、家庭都最后没有带来这个幸福感，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其他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精神就是需要这么多，刚才大家讲的这些，那么这些怎么样才有我们的这个精神怎么样才有这个满足感，怎么样才有这个幸福感怎么样才有这个刚才大家讲的这些。然后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两个生活当中，物质和精神的两个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比较关注的是这个物质生活。我们认为在这个物质生活当中缺乏了什么东西这样子的话，就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上的这个贫穷然后就给我们带来很多，会带来很多的痛苦这样子。但是呢不仅物质生活是这样子，但是精神生活呢也是一样，完全一样。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任何一个生活如果缺乏一些该有的东西，一些缺乏一些基本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两个都叫贫穷都叫贫穷。物质生活上面拥有的特别特别多那么精神方面非常的空虚非常空虚缺乏安全感该有的东西我们刚才大家提到了我们很多人说了比如说这个幸福感还有这个亲情、友情、爱情还有关心爱和悲哀等等，讲了很多很多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这个也叫做这个贫困这也叫做贫穷不能认为这个物质生活当中拥有的多然后就是富裕的我们过去呢，这个贫穷和富裕都是用物质来衡量，然后这个另外一个 这个生活，也就是精神上的这个生活，我们就是没有太多的去关注。所以我们的精神的这个生活富裕不富裕，我们平时都不是很关心。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两个生活当中，任何一个生活当中缺乏它基本的这些东西以后呢，然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痛苦都是一样的。所以两个都同样的是这个同样的是这个这个贫穷。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大家都比较这个关心物质，然后呢还有就比较忽略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以后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现状导致了什么样的现状，这个我们就看看这个精神问题的现状。精神问题的现状这个目前比如说中国精神疾病的这个患者的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亿那么这个数字呢之前就有可考的这个数字然后呢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人民日报也就报道出来了就是超过1亿，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是根本就不值1亿，因为这个精神疾病呢，很多人是不讲的自己有精神疾病，他不讲的，所以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家庭的成员，他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这些这个数据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精神疾病，然后到医院去看了病，有记录的，有登记的，这些人的数字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去看这个医生，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数字是没有办法统计的，所以实际上就不知那么就是每1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这个精神的这个患者，实际上是不值的这个数字非常的可怕。然后这个当中呢这些所有的这个，虽然现在这个精神的疾病是很多的但是这个里面呢大部分呢都是这个抑郁症大部分都是抑郁症。那么抑郁症的这个患者已经这个达到了9000万9000万，实际上是就可能是有1亿以上光是这个抑郁症的这个人数都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可怕的这个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呢一直都在这个增长都在增长，从来没有这个下降，一直都在增长，到目前都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中呢这个抑郁症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后面的话，那就是这个很多人就会走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路，就是自杀那么比如说0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自杀的人数就每年平均是20万那现在就是这个已经是这个也是人民日报报道出来，这个之前就有这个数据那有这个28万人每年平均28万人，还有自杀未遂者有200万人。那么这些绝大多数的80%都是抑郁症就是因为抑郁症最后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这个因为这样子父母这个自杀最后导致比如说每年导致16万小于18岁以下的小孩失去父亲或者母亲导致了这样子的问题，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关注这个精神的健康没有去关心这个精神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去创造什么物质我们很多拥有的相当相当的多，但是精神生活上是不是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去想我们以为这个物质方面拥有的多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然后非常非常富裕的人，甚至我们认为这个是 非常幸福的啊快乐的人。这样子以后，这个错误的想法啊，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好，这一章我们啊刚才这个看到了其中的，我们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自杀啊这个问题。自杀，全球自杀是个这个自杀的圣地啊，圣地啊，这四个地方是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去这个自杀啊。这十个当中呢，我到过这个五个啊，去过五个地方。那么除了这个伦敦的这个地铁站以外，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风景啊，都是非常漂亮的风景区。但是呢，因为人的这个内心当中啊，就有像抑郁症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呢，然后啊，这个再优美的风景，再怎么样，外面拥有的再多，那根本就是没有用啊，根本没有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可怕的啊，我们的这个三观啊里面呢，真的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错了，我们的价值观真的是有问题了啊。我们有问题，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个，说有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啊去分析，也不是站在任何一个这个啊宗教的立场去分析，我们是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客观的啊角度去看啊。我们因为这个太忽略了这个精神这个领域，然后我们的这个精神这个领域当中呢，太缺乏东西啊，太缺乏东西。我们刚才这个这个几位朋友提出来的这些精神上应有的这些东西呢，啊，很多很多人就感觉不到缺乏这些东西，最后啊，就是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结局啊，非常的这个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这个网上啊，我们可以搜一下一个医学上的这个名词啊，有一个叫做这个啊心啊，有一个叫做这个身心疾病啊，身心疾病，身心疾病是首先是我们的生理上啊发生了变化，然后就是导致了这个精神上的疾病，比如说像老年痴呆症啊等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名词啊，另外一个名词呢就不叫啊身心疾病，就叫做心神疾病啊，倒过来啊，心神疾病。心神疾病呢，首先是我们的心理不健康啊，这个时候生理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就是压力过大，或者是我们缺乏安全感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啊应有的这些东西缺乏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精神上啊，首先就是这个出了问题，逐渐逐渐的我们的精神啊，就是最后就不健康，然后不健康最后导致了什么呢？这个精神的不健康，这个心理疾病最后就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啊，然后这个影响身体以后的这个身体上生理上的这个疾病有很多很多种，大家可以啊搜一下这个啊，心生疾病，即心神疾病，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最后呢，就是导致了这样子的问题啊。那这个，我想我们啊，你可以不信佛，你可以不信任何的这个宗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这个精神生活这个问题你忽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拥有的再多啊，我们住的房子再大，然后开的车再好啊，银行里面的这个积蓄再多，真的是没有用的，幸福感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科学家有一个这个实验，有一个数据，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幸福感的总数里面只有 15% 才跟这个物质有一点关系啊，除了 15% 以外的啊，或者是 10% 啊，10到15%，那这个以外的东西都跟物质是没有关系。但是呢，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啊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啊接触这么多的物质，我们所以我们不太了解物质到底是个什么啊。
权力、金钱、民生啊，这些东西当我们没有拥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诱惑是非常的大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啊，不了解它。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啊比较了解这些东西啊，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2500多年前人类生活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物质的时候呢，啊，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清楚，到今天来看也是非常的新鲜啊，这些讲的这些观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很多科学家啊，他们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研究，就最终得到了这些很多很多的数据啊，很多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里面呢，就这些数据就证明啊，我们完全靠这个物质啊寻找幸福是完全是不可能的。啊，400年前啊，西方就尤其是这个启蒙运动这些开始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的观点是这样子，他们认为内心当中啊，去寻找幸福是不可能的，是没有幸福的地方去寻找幸福，幸福都来自于这个物质啊。但是400年过去了以后呢，这种想法就是被这个科学的实验啊否定了，不是这样子啊。物质当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啊，有些时候也给我们带来短暂的这个幸福感，都可以的啊。没有物质是没办法活的，是很重要，但是呢，不要以为有了物质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我什么都不需要关心，我只要有钱啊就可以。啊，这个想法就是啊，导致了今天的这么多的这个问题，以后未来就会更加的啊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关注啊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你学佛不学佛都可以的，想学可以学，不想学可以不学。啊，也可以想学这个其他宗教，不什么都不想学也可以，都没问题。但是这个内心的问题不解决，那这个我们不要说下一世再下一世，连现实的这个生活啊当中都感觉不到这个幸福，这个非常可怕的。啊，接下来啊，我们要这个分析一下这个跟这个自杀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啊，死亡。因为这么多人去这个自杀啊，是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都是不了解死亡啊，他们认为就是啊，遇到一点点问题的时候自杀了啊，所有问题解决了，医疗百疗了，解脱了，摆脱了啊。就是一种这样子对死亡的一个啊错误的理解，最后就导致了这个自杀啊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如果他们把这个人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啊看得比较清楚的话，那么他就会知道啊，原来自杀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甚至啊制造了更多的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的话，他们也不会选择这样子的这个路啊，不会去选择这样子的路。所以我们一些错误的这个引导、错误的说法啊，这样子以后呢，导致了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局面啊，所以。简单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的这个死亡啊，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简单介绍一下。当然，我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佛教的这个死亡学啊，佛教的死亡学，死亡学啊，它也是一种科学，在西方啊，这个它的历史不是很多，到现在也就这么100多年。啊的历史，那、啊、历史不是很久啊，但佛教的这个死亡学呢，它都已经有2000多年了，将近3000年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么长的这个历史。那给大家啊介绍一下啊，那么对还是错啊，大家自己可以去分析啊，自己可以去分析。我今天啊就把这个佛教的这个啊观点给大家阐述一下啊，阐述一下，然后呢啊这个对和错接受不接受啊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了。啊，那么死亡啊，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死亡的标准啊，到底什么是死亡啊，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法律上啊，医学上到现在没有一个公认的这个标准。有几个啊，有几个，比如说这个呼吸停滞了啊，然后这个血液循环啊，血液流动停滞了，心脏不跳动了，瞳孔啊没有光的这个反射，瞳孔扩散啊，就是就这么几个啊。普通人，我们普通人呢认为这样子以后就这个就是死亡的这个标准啊，这死亡的标准。然后还有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这个死亡啊，脑细胞的死亡。那么就是人，就是当人没有这个呼吸，这都没有了以后的七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如果还没有啊，这个这个心脏的跳动、呼吸都没有的话，那么基本上啊，这人啊都是这个就可以说是死了啊这样子。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些医学上讲的这些死亡的标准全部有了啊，然后呢几个小时以后活过来。今天的新闻里面都有一个哈尔滨的一个人啊，一个男子啊，他就是把这个医学上的这些死亡标准全部有了，有了以后呢，半个小时他的心脏跳动全部停止，呼吸停止半个小时，然后又活过来了啊，半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以后活过来的，这样子的例子很多的。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到底人的死亡是什么，发生了什么啊，医学上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这样子非常标准的一个公认的标准，只是大家都是认为这个脑细胞死啊。但是脑细胞死彻底的是什么时候死了就是刚才讲的，一般是说七分钟，但是这个不是七分，有些时候半个小时、几个小时以后也会活过来的。所以就没有一个学术界也没有一个这个很标准的这个死亡啊。那佛教他怎么看这个死亡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可以这么讲它是一个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它是一个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它只是一个生命的活动而已，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生命的结束。物理学将这个物质不灭。物质不灭，比如说这个物质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遥控激光笔，那么这个毁掉了以后，然后呢我们认为从我们的肉眼看，我们认为这个没了毁掉了但是呢物质不灭，它的原子它的分子是灭不掉的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五个月以后呢，够今天这个东西的这个它的这个原子分子有可能半年，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以后呢，以另外一个东西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它有可能是一个电脑有可能是一个手机，有可能是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一张桌子或者是椅子这样子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这张桌子是过去的这个物质毁掉了以后它的原子和这个分子构成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过去的这个物质没了今天我们有这里有一个新的东西诞生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这个过去的这东西跟现在我们的这个拥有的这个东西之间呢，只是发生了一个它的形式不同，形式上有一点发生了一点变化，但是它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这叫做物质不灭，物质不灭。然后佛教就讲这个意识不灭，人的意识人的意识，意识不灭，意识不灭，就是说一个人当一个人死了，他的身体就归了这个尘土以后，我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但是有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就是他的这个意识 啊，他的意识，然后呢跟另外一个物质啊相结合，相结合有可能两年五年这样子的以后呢，然后他以另外一个生命的形式，有可能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个动物啊，这样的形式再次的出现我们的眼前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过去的人不存在，现在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啊，跟我们跟这个物质的看法是一样的，物质的看法是一样啊，我们在这个物质的这个理解上也犯了这样子的错误了啊。那生命呢，更加的深层次的东西我们更不了解啊，所以我们认为都结束了啊，实际上没有结束，这个时候啊没有结束。首先这个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这叫做一个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个天体啊，它有它的这个轨道，然后轨道上有非常确定的这个数据，然后也有周期性发生一些事情，它的活动，比如说日食、月食啊，这样子都是它的这些不同的这些天体之间的这个啊产生的一些变化，但它也有周期啊，比如说日食的话。啊，一般都是就这个三十农历和藏历的三十的时候会出现啊，十五的时候它永远都不会出现，嗯，然后月食啊，永远都是农历藏历的十五的时候会出现，永远都不会在三十号的时候出现，因为它是有这样子的周期啊，它有周期性的，它是一个周期性的。日食、月食啊，等等，很多这些天体，它都有它自己的活动啊。这是外在的这个大自然它的活动，然后我们内在的生命啊，也有这样子的周期性的这个周期性的这个活动。所以佛教就认为死亡啊，就是一个生命的啊一个周期性的活动，并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也不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啊，而是生命的一个这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有一定的时间当中啊，就会出现啊，出现一次啊，就像日食、月食这样子，所以叫做周期性的啊。这是我们对死亡的这个定义啊，对死亡的定义。然后再接下来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死亡的这个过程可以分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三个阶段，首先啊，人啊，就是这个死亡，这个呼吸、心脏啊，全部这个停止了以后啊，在一段时间当中，有些人呢啊，真的是这个他头脑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晰啊，外面的所有人讲的话啊，以及周边的所有都是他听的、看的啊，清清楚楚。但是听，他不是用这个他的啊感官来听啊，不是用他的眼睛去看，但是呢，他另外一个啊。感官他就知道周边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我曾经也就是啊，有个家庭妇女，她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就这个采访过她啊，她现在给她自己也是一个医生啊，她现在就是给这个身边的所有的同事说啊，人死了以后呢，千万千万不要立即啊这个处理他的这个身体啊，其实是根本是没有事啊。他在那个时候呢，就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啊，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子的时间啊。在这个一个小时之间呢，从医学上看，他真的是死了，所有的这些死亡的标准都有，但是呢，他周围发生的这些一切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啊，最后他还是会活过来了啊，这样子。所以有些人是这样子，但是多数真正的这个死亡的人呢啊，这个啊呼吸停止了以后呢，他就会啊进入一个昏迷的这个状态啊，进入一个昏迷的状态，非常深度的这个昏迷状态当中。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啊意识 还在他的这个身体里面，但是因为他的意识啊是非常非常细微的意识，没有这个我们去判断分析啊，能够去判断能够去分析的这种意识不存在啊。佛教里面就有一个名词啊，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啊精神层面当中，就是最最最最深的啊，最深的最细微的就那个部分啊，叫做阿赖耶识。他在啊，他在他的身体当中，但是因为他特别的细微啊，微弱，所以他不能让人有呼吸啊，有心跳，这些都不会有的。但是呢，他还是这个人的意识还在啊，就一个这样子的昏迷的状态当中，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阶段啊，这个有些人是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些人呢有一天、两天这样子的时间啊。然后从这个当中啊，再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昏迷的状态结束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开始进入了佛教讲的这个中阴的进入了中阴的这个阶段，进入了中阴的阶段。那么中阴是什么呢？开始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个七七四十九天的这个头一个气啊，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还不知道啊自己死了啊，他以为他还活着啊，他可以看得见周边的所有的人啊，他的朋友、他的家人都看得见，他回去啊跟他们打招呼啊，但是呢，他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这些人都不理他，所有人都不理他啊。然后就他开始啊，升起一种啊怀疑，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就开始啊，升起了这样子的怀疑。然后他会到水晶或者水桶里面的水，或者是镜子啊，到镜子面前去看啊。看的时候呢，然后水里啊和这个镜子里面呢，他看不出来啊他的影子，看不出来。或者是有些时候呢，他会到沙滩上去啊，猜啊，然后他发现没有脚印，然后就是雪地上啊，他脚踩这个雪地看有没有脚印，没有脚印，然后在阳光下啊去看他有没有这个影子，没有，他发现没有影子啊，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啊，他死了。啊，那这个时候有极度的这个恐惧，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啊。在这个之前呢，啊，就是跟他火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啊，这个其他正常的人看不见，他看得见，就一个这样子的阶段。然后在他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呢，然后就会出现很多很多这个佛教讲的这个中阴的很多的这些景象啊都出来，就像我们做噩梦一样啊，做噩梦一样，做梦的时候我们梦到很多很多猛兽啊、追杀呀等等啊，就像那样子的都出来了。那个时候，这里面佛经里面讲的这些啊，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山西的啊，有一个地方在解放前啊，是那个地方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啊，这个死了以后啊，死了以后呢，然后他最后有投身，他笑很小很小的时候都他，这个鸡啊，他鸡的啊。那么山西那边的啊，他们都是住在这个窑洞啊里面。然后有一次下暴雨啊，下暴雨的时候呢，这个洞塌了啊，他在里面啊就埋在下面，实际上是死了啊，但是他以为啊他啊出来了啊，他就挣扎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他第一个先去啊找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在织毛线啊，毛衣，然后在听着歌啊，然后呢，他就跟他说：“今天我差一点啊死了。”然后他妻子不理他啊，他就特别生气。我今天这么啊遇到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他都不理我。然后呢，他再去找他的女儿啊，然后呢，他跟女儿说：“我今天差一点死了啊，就埋在这个泥石流的下面，我好不容易出来了，就挣扎最后出来。”然后他女儿呢也不理他 啊，他女儿也不理他，然后他就生气啊，生气就走了啊，走了，然后他就那个地方呢，他平时啊比较喜欢去的有一个公园啊，他想到那个公园去坐一坐，然后他就在那个公园啊，到了公园的门口的时候，门是关着的。然后呢，他就外面就往里面啊，挤了很长时间，不知他也不知多长时间啊。哦，门一开了以后呢，推开了以后啊，他把门推，最后推开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时候他投身，他单身了啊，他已经单身了啊。这个过程当中9个月的时间，他都不知道怎么过去，他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以为他一直都在推这个公园的门啊。实际上他门推开了以后呢然后他就生下来了那这个小孩后来很小的时候就这个他把这个上一世的所有的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清清楚楚。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现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当时呢这个贤的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所有的人都知道的非常出名的一个这个事情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事情。就像那个里面讲的这里面讲的跟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中阴里面描述这个中阴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人是绝对不会看到不可能看到藏传佛教的这个中阴的这个树这个树。藏传佛教这个中阴的这个书呢，这本书呢，在西方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它还没有中文版，它也没有英文版尤其是就这一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即使是有英文版，他也不会看不懂那个时候还没有中文版。这个西藏度王经这个是1912年的时候才翻译，第一次翻译这个英文版后来在西方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受欢迎，就是像这个现代心理学家荣格都高度评价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是还除了藏文版以外没有，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看到这本书但是呢他讲的他后来描述的这一切跟这个西藏度王经里面讲的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人的这个死了以后呢，他不是这个结束了只不过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经历，就是一个生命的活动，然后就开始进入了这个中阴身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开始投胎开始投生这三个阶段。因为这三个阶段跟我们实际上这个死亡跟我们每一天深度睡眠然后再从深度睡眠当中出来开始做梦然后从梦里面我们再回到这个现实生活，这三个阶段都是一模一样，完全是一个道理。深度不一样而已深度不一样，这个睡眠的这个昏迷的状态，这些都是不是很深所以他还可以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死亡呢他不是这样，这个深度不一样，其他的这个原理完全是一样。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梦瑜伽梦瑜伽是我们通过我们人的这个梦去修行修行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那么梦瑜伽呢，它主要修什么呢？它是通过人的这个第一个我们人睡眠的时候呢，首先是进入深度的这个睡眠，一般都是这样，不一定全部首先是进入深度的睡眠，然后从深度的睡眠当中再出来开始做梦，然后做梦再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三个阶段跟死亡的这个三个阶段是完全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梦瑜伽，通过人的这个梦通过人的这个睡眠来模拟这个死亡来模拟死亡然后呢这个 就做一个训练啊，做一个训练。那这样子，因为这两个的这个三个过程，然后这三个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一样，所以完全可以用梦来张我啊，可以张我这个死亡，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死亡啊是很多时候会发生的啊。就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每24个小时啊都会发生一次啊。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深度睡眠，然后再去做梦，从梦里面又回来了啊，这样子。然后呢，每100年啊也会发生一次，所以这个都叫做周期性，每100年之内发生一次，这个叫做死亡；每24小时啊发生一次，这个叫做睡眠啊，睡眠和死亡。但实际上这个原理都是一样，完全是一样。然后睡眠的时候啊，我们是怎么样从现实生活当中进入了这个睡眠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理上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啊？然后梦是怎么做？然后做了梦以后呢，我们由这个梦的世界里面啊，又回到这个现实生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发生什么啊？这些都是我们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中间是发生了什么，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不了解啊。但是有一种训练的这个方式，通过这个方式去训练啊，这个过程啊，它就像一个高速的收音机一样啊，它把这个过程可以放大啊，放大放大，放大了以后呢，一个人从这个从现实生活在进入深度睡眠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受，有很多的感受，有很多的过程，这些过程都存在，但是我们没有训练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从梦里面再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心理上的变化，也有很多的过程啊。但是这些过程我们没有训练的人就一无所知啊，一无所知，所以我们根本不了解到底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做梦，为什么深度睡眠啊？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啊，更何况这个死亡啊，每一天啊，每24小时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对啊，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啊，可以这么讲啊，我们每一个人掌握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啊，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人的学历很高啊，技术非常非常的棒啊，但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盲点啊，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盲点，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啊，死亡是什么，睡眠是什么，这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认为啊，自杀了啊，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再也不需要回来，所以就是啊。很多人就选这条路，实际上自杀啊，他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自杀了以后呢，也就是深度睡眠，然后再去做梦一样，终于然后最后还得要回来啊。回来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更加的惨啊。就佛教里面讲，比如说故意杀死一个他人啊，那这个罪过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杀害自己啊，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这个就有啊，这个杀人的啊一半的这个罪过啊，杀人的一半的罪过。这样子以后呢，那这个痛苦啊，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话，那就给自己啊，就这个带来了更多的啊，痛苦和麻烦，根本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了解啊，不了解在这个背后啊会发生什么，我们不了解，我们认为这样子就全部结束了，所以选这样子的路啊。啊，这是这个，因为我们对死亡啊不了解啊，所以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那、死亡就是也不是很这个很可怕的，它没有让我们接触什么东西啊，只不过我们换了这个身体以后呢，我们的名声、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地位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财富、物质财富啊，这个就是换了一个身体以后就不是我们的了啊，唯一就是这个这个变化，除了这个以外，生命的本质上啊，它没有变化。比如说，把这张桌子啊，把它毁掉了以后呢，我们以为桌子毁掉了，但是实际上本身这个桌子是原子分子构成的，除了原子分子以外，没有桌子。那原子分子是我们没有办法毁掉的，只不过我们毁掉的就是它的这种四方心啊。这是一个表面上的这个它的这个形象啊，就再也看不到，但是再也看不到了。但我们以为是结束了，但是它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形式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是过去的那张桌子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同样的，生命也是这样，其实很简单的，很简单啊。这个我想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死亡。因为心理学家啊，有这个实验，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特别特别多的这些担忧、焦虑啊，70%都是多余的，70%都不会出现的啊，不会出现。我们怕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会的啊。但唯一这个死亡呢？我们平时不想去讲啊，不敢面对啊。如果有人提，就觉得不吉利。但是，唯一这一个啊，是一定要面对的啊，这一定要面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应该做一些准备。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啊。不确定，如果认为不存在这个人死了以后啊，就像古人讲的一样啊，人死就是如灯灭啊啊。但万一不是呢？我们可以退一万步说，万一这个是真实，那怎么办？比如说我们每年啊，去买很多很多的保险啊，车的保险、人生的保险、各种各样保险啊。但是我们对这个死亡啊这个方面呢不做任何的这个准备啊，也许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愚昧的啊一个选择啊，也许是这样子啊，是或者不是，这个不是我说了算啊，大家去了解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啊？那为什么啊？就是自古以来那么多人为什么觉得？人死啊，如灭灯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这个很简单啊，我们以前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啊，全人类都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错误的观念，比如说啊，那个时候所有人600年前啊的所有人啊，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地球啊是平面的啊，这宇宙地球是平面的，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球形的，是平面的啊。那他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啊，理由是什么？现在看起来啊，有一个1.7米高的人啊，身高1.7米的人啊，比如说在海啊，就在大海上，或者是草原上啊。他往前看啊，他能看到多远呢？他能看到啊，4628米啊，4628米，就是64公里多一点点啊。然后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地平线啊，就在这个4.6公里以外啊。这个之前他看得到啊，之内都他看得到，之外他看不到，因为地球是球形的，所以。这个以外的呢，在它的这个地平线的下面，所以它看不到。如果它往前走啊，4.6公里，再看往前面也是这样子，往后看也是这样啊，左右看都是这样。他以为啊，因为他看到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地球是平面的啊，不可能有一个这样子的球心的啊。 然后他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错觉啊，这个时候全人类都认为这个地球是这个世界是平面的。嗯，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说那个时候的人也会说啊，很多人也会说人死了以后就不存在啊，人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也不存在，为什么这么讲？比如说已经活到50岁的人啊，往前看他也许再可以活50年啊，往后看他可以看得出这个50年加起来就这么100年啊，他能够看得到啊，他自己在他自己现在作为中心往前往后可以50年往前50年啊，然后其他地方他看不见啊，他看不见，然后他就认为啊，只有生命就这么啊，比如说你一个人活100年，那就是100年啊，之前不存在，之后不存在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啊，然后全人类啊都认为啊，这个地球是一个这样子的平面的啊，这样相同的还很多啊，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所有人都认为啊，我们是宇宙的中心啊，然后呢，所有其他的天体包括太阳都在为我们转啊。这种这个错误的观念，那个时候因为科学不发达都有的啊，有些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被科学否定了啊，但是有些科学也没办法否定的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呢，到现在也还在啊，就这么简单，它实际上没有一个什么真正的这个逻辑啊，这是这个死亡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准备的话，或者是我们家人啊也会这个面对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啊，我们自己面对的时候也不知道帮助自己啊怎么去做，然后家人啊。离我们最最最亲的人啊，走的时候我们想帮助啊，想帮忙，特别特别想，但根本不知道这个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们。这个时候确实是手忙脚乱，所以这个我们也许去学习一下，了解一下这个生命的真相，这样子的话会有帮助啊，这样子。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今天讲不完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去查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个资料啊，佛教的资料，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回灯之光的这个网啊，这个上面呢，就我把一些很多很多以前的那些藏传佛教里面，还有我们整个佛教里面的这些对死亡的一些这个描述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啊，有讲过，可能也就比较容易啊，这个接受啊，大家也可以去，如果感兴趣的话，去了解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啊，我们要缓解这个压力的话，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最好的啊？首先有一个不花钱的一个这个治疗抑郁症的一个方法啊，这是什么呢？就是禅定啊，这个是不需要钱啊。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话吗？就40岁以前呢，我们特别特别的奋斗啊，去赚钱，用体力转化为钱，然后40岁以后呢，然后又把钱去买这个生命啊。之前呢，用生命去买钱，其实这个说法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啊，这样子。所以我们40岁以后呢，50岁以后呢，那是一辈子赚的钱去拿生命啊，去换生命，可能也许这个不太很划算。所以如果有一个不花钱的方法的话，就更加的好啊。那么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禅定啊。那么禅定到底啊？对于我们的，比如说像抑郁症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的疾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到底有没有帮助？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哈佛医学院的脑神经学家他们的这个观点。 这个是去年啊16年的时候啊，我跟这个哈佛医学院的一些这个是哈佛医学院的院长啊，这两个就是全球一流的脑神经科学家，他们这个是专门研究这个蝉叮跟这个大脑之间的关系啊，还有蝉叮跟这个抑郁症啊各种各样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啊，他们已经研究了十多年，他们说我们的研究目前还不算很成熟，不算很成熟啊，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但已经研究了十多年，实际上就是已经，因为科学家在任何事情上面都是非常严谨的啊，非常严谨非常严肃，但是已经研究了十多年，那他们手里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数据啊。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在这个之前啊，我们这个通过佛教的这个方法，禅定的方法，去给大家讲这个解决抑郁症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我是怎么讲的呢？首先，如果这个抑郁症已经发展到很严重、很严重的地步，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还是要去啊找这个医生啊吃药，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人的这个精神啊已经是就处于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让他静下来大作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人根本就静不下来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用这个药物的帮助啊，药物的帮助吃药。那吃药就是要抗抑郁剂啊，抗抑郁剂的这个力量把这个人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控制一下，控制好了以后，差不多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有一点好转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这个腰就慢慢的减少，然后就开始打坐禅修这样子，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不懂这个禅修的人士就一辈子的服药啊，有这样的。但是这个药的这个另外一个副作用是非常非常严重啊，人就变得越来越迟钝啊，越来越迟钝。那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时候呢，药稍微开始慢慢的啊，逐步的减少，然后呢就禅定的这个打坐，通过这种方法解决。然后另外一个呢，因为这个抑郁症它还没有发展到这么严重的这个地步啊，稍微比较轻度、中度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啊，那他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根本就不需要去吃药啊，根本不需要吃药，直接打坐禅修完全是可以的啊，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也就推荐了这种方法，也很多人也真的是这个通过禅修治好了啊。然后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个，因为这非常非常权威的啊，我想他知道他们的这个想法啊，那么就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他们说的就是跟我们之前想的完全是一模一样。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因为佛教的这个方法没有自信不放心啊，不是这个。但是呢，如果有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些数据，这样子就更加的踏实啊，这样子更加踏实。那他就是说啊，就是啊，尤其是这个人啊。他们呢就研究了很长时间，他说他说的跟我刚才讲的完全是一模一样。那这个抑郁症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呢，需要用药，然后慢慢药减少，打坐禅修如果不是很严重，那就直接打坐禅修就可以了。这是他说我们的这个研究呢不是很成熟，只有十多年的这个历史但是这个十多年的这个研究就证明这个是可行的。就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禅修这个是哈佛医学院这么权威的专门研究这个禅修跟这个抑郁症和这个大脑之间的这关系的这些人也是这么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可以接受这个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时我们打坐每一天早晚打坐的话，也可以预防这个抑郁症这方面也非常有帮助。 也许啊，我们可能很多人也许有这个抑郁症，但是有可能我们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很多人不讲啊，很多人不讲自己心理状态啊，因为什么不讲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如果他不是一个他的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的话，一般都是不太愿意啊讲啊，一般都不太愿意讲，一般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私人的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啊，不会啊。尤其是不太好的这个一面，不太愿意给一般的人讲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啊，比如说，在任何一个这个领域当中，学佛的也好，不学佛的都必须要有好的朋友，好的朋友啊，心理学家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实验，好的朋友就像我们的充电宝啊。充电宝，外界的这个充电宝啊一样，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知心的朋友，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就是遗憾的，因为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然后就是这个信任啊，一直都全世界都是一样下降，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朋友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朋友非常重要。这个时候呢，如果有问题一定要讲啊，如果不讲啊，别在心里面，这样子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想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有抑郁症，但实际上是有啊，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这种人是一定会有的。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帮助到他啊，他完全可以不走这样子这个绝路，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他也不讲啊，然后我们也不太关心这个他的精神生活，只关心他的物质方面的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啊他就悄悄的就走上这条路，这个时候大家都特别的内疚啊，但是也来不及，所以很重要。那么禅就是我们刚才讲了禅禅他们发现了，他们就长时间的研究就发现这个禅根这个对抑郁症的帮助以及禅定跟这个禅定和个人的幸福感各方面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这个有很多的科学的这个数据。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们现在就是欧美特别特别的这个推广这个禅我们下面看看他们这个禅已经进入在什么样的领域当中。首先是小学生开始修禅了小学生小学生开始修禅定这个人就是在美国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人他是给小学生编这个禅修的教材，我收立的这个就是小孩子的这个禅修的教材禅修的教材。然后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他是给这个小学生的小朋友给他们教这个打坐的教练他就是教练这个人他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他们通过这个佛教的方法就编了一个教材小孩子特别特别有帮助他们的这个学校每年他们说这个每年的年底的时候，小孩子的压力都相当相当的大然后每年年初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考试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让小孩子修禅打坐最后呢，他们通过小孩子的唾液小朋友的唾液化验，看他的这个压力有没有变化不是让小孩讲问你有没有压力他不是这样子，他是这个通过这个小朋友的唾液化验，最后就看然后就这个修了这个禅修以后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这是小学生然后就是在医生和护士这个行业当中然后这位是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有美国有另外一个心理学非常出名的一个人他也给医师和这个护士医生和护士又教了一个禅修的这个 这个课程啊，这我手里的这本书，然后他们用的是用的都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菩提心的修法当中的这个像紫塔相反这些啊，连这些藏文的名字啊都没有改啊，直接用这个音啊，就是修像我们啊，像这个如菩萨心轮啊，这些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慈悲心的修法啊，就是这个修法叫做慈悲禅啊，就是慈悲禅。医生和护士，这个我们不展开讲了，没有时间啊。他们我在跟他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也真的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他们研究的这个禅的这个力量啊。本身我们佛教知道这个禅定有这样子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用书局然后来说说事情，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禅定的力量把它变成书据没有，这个佛教历史上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们西方人把它全部变成这个书据，然后现在禅修对他们的护士的帮助、医生的帮助、对患者的帮助、对医院的包括对医院的收入的帮助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子禅修。然后这个就是谷歌公司他们的员工他们的员工这些人都是他们的禅修的这个教练，这个人都是他们禅修的教练，他们的要求非常高，他们的禅修的这个教练必须要有1500个小时以上的这个大作的经验才可以带其他人，才可以教其他人然后他们的这个员工都有他谷歌公司，他自己有禅堂他们让他们的员工到鼓励员工到禅堂去这个打坐，然后呢，以按这个每个小时时间算要发奖金禅打坐的这个员工是可以拿奖金的，但是这个奖金呢不是直接给他他可以就是给一个任何一个慈善机构都可以，他自己喜欢的一个慈善机构的这个账户交给公司，把公司这个奖金直接打到这个慈善机构的账户上实际上他也可以修禅定，然后这一天他也不需要工作可以修禅定，然后就有奖金，然后也就捐款一巨量的这个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推崇，他们也就认为他们的这个禅修的项目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禅修有这个慈悲禅，还有很多其他佛教的这些禅都在用他们觉得这样子对他们的员工的这个心理问题上特别特别有效特别的有效，他们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免费的酒、免费的水、免费的什么东西，全都有员工可以随意可以去拿去吃、拿去喝，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是最最最有效的这个是有效，非常推崇这个。好，这是一个那么最后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那到底怎么这个修禅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具体的讲，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这个方法禅定，它有盘腿这七个姿势，然后就是解定印解定印就是收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伸直端正，然后就是这个肩膀要张开。第五就是头稍微略往前低这个图里面看不出来。然后呢目视鼻尖往下看然后第七就是舌头抵着上颚，这七个是一个禅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姿势我们平时可以这样子，比如说心里特别乱感到特别烦躁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还没有学到什么其他的禅定没关系的，只要做这个姿势这个姿势然后呢前面我们放一个东西佛香是最好了，佛香或者是其他东西都可以，然后呢 两只眼睛就看着这个佛像，然后心里的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念头都让它平静下来都放下来。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会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轻松自在这样子的这个感觉那就在这个感觉当中停留几分钟、五分钟、三分钟都非常非常好这个西方有一个研究这个五分钟的这个禅修五分钟的禅修等于是一个小时的熟睡就是非常非常深度的睡眠。人是需要这个睡眠，有睡眠可以休息五分钟的禅修就等于一个小时的睡眠那这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这个我们有没有信仰都没问题的，平时打坐这个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精神上出了问题的话，那就有一点钱这个真的是不管用的好，这是禅定的方法具体的方法我们今天来不及讲大家有兴趣可以这个有这些佛教的这些网站上都有这些这个方法都有视频啊、音频啊、书呀都有的。好，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然后呢大家有兴趣的话，下一次我们可以介绍一些今天讲的里面的一些稍微这个展开讲一讲细节的东西那么佛教的禅定有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这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他可以用的这个禅修有哪些方面呢？第一个熟悉熟悉这个熟自己的呼吸，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是所有佛教小乘佛教、南传佛教、密法，所有佛教都在用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方法如果大家想指导的话，这个慧灯之光的网上有视频，大家可以看，有很具体的方法大家先听听明白了以后呢，然后自己再去做。比如说我们早上20分钟或者是15分钟晚上睡觉之前20分钟半个小时，这样子以后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效果的熟悉的第二就是寂止寂止是我们的心静下来，心里没有任何的这个念头一个极度的这个放松，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停留，这个叫做寂止第三就是这个慈悲禅修慈悲心。修慈悲心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脾气特别不好的人修了这个慈悲心慈悲禅以后呢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这个脾气，这特别有用，尤其是这个管理层的人就特别需要这个那我们其他人也需要，特别需要我们对父母、对家里的人以及对这个同事平时我们都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让我们就产生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烦恼争吵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很这个浮躁所以就导致的一些问题，这个慈悲禅非常好的。然后就是卧禅这个就稍微高一点，这个需要有比较这个深层次的智慧。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说我们人的内心就需要智慧说得非常好，需要智慧。那佛教里面讲的这些智慧是比较超越的、超级的智慧。所谓超级的智慧呢，因为我们的世俗的这个智慧都是靠我们的感官它的基础信息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基本信息，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感官，那它不是这样子，所以叫做超级的这个智慧，这个无我，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解决我们所有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烦恼担忧这些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去用。然后呢空心禅这个是更高一个级别的前面的这个后面的 这几个是这个级别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个慈悲以下的这三个这个禅定呢，在佛教里面是比较级别比较高、比较高端的这个禅修的方法。这五个禅修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大家去尝试不管有信仰没有信仰，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在心理上、心理健康这个问题上，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好，最后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大家可以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堪布，我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些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解释了一下死亡的概念，然后我有一个困惑，比如说我们面对亲人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他的状况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比如说出现危急要去抢救，但是有的时候很纠结，就不知道这个该不该抢救，或者说也不知道是说他那种状况就应该是到了就是离开的时候，还是说一直需要不断的去抢救一下。
你应该抢救的，只要有一点希望都应该抢救。除非是他自己确实是不愿意强烈反对否则的话应该抢救。
堪布您好，我的姥爷96岁了，然后他现在身体很虚弱，也浑身都是病，就是基本上到了一个就很不好的一个阶段，那么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家里人都不信佛，那么在他比如说要到临终的时候，我应该现在怎么样帮助他？
西方心这个临终关怀里面呢有一些，他们有一些方法，我去年也跟他们交流过，有一个他们用的有些方法确实是很实在的。比如说他自己有信仰的话，那就好办，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到他。但如果他没有任何信仰的话，那就人到这个时候确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帮助到他那就只有几个方法，比如说给他创造相对来说创造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环境然后呢他自己想用什么想说什么想做什么都让他去做不要去控制他不要去阻碍然后那90多岁这样子的时候，都可能他们的一些方法可能已经用不上如果是稍微再年纪稍微小一点的话头脑比较清醒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平时让他过去的一些，比如说他在人生当中有一些好的这个比较幸福的这个时候比较他觉得是比较快乐的时候，这个要让他去想给他讲聊这方面的这个话题还有就是让他90多岁可能有点难然后就是让他写他自己的过去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经历，比较正面的这些经历吧，让他写下来还有就是让他听音乐如果，但是这些都是我想90多岁以后可能是有点难这样子。还有一个呢，如果他有这个信仰的话呢，那就给他可以举行很多的这些佛教或者其他宗教的这个仪式祈祷的仪式这些都对他很有帮助然后学佛的话那就有很多帮助了让他念佛呀或者等等没有任何信仰的话，那这个时候确实是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只有这样子一天一天就这样子过去了，没办法老年人这个时候有三个这个比较突出的这个担忧，一个是他们曾经对这个他们曾经做过一些事情比较不太好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特别特别的后悔，特别内疚，这些事情让他特别痛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西方的这些临终关怀当的里面的这些老人，就是有三个特别困扰他们的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对这个死亡的迷茫啊，恐惧啊，这个时候是因为这个临终关怀的人都是留他的生命呢，只剩下六个月的时间，这样子的人他已经很接近了。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们也许有信仰啊，但是呢，他也不是可能不一定很确定他到底去什么地方啊。然后死了以后呢，到底会发生什么？这一切他都非常的迷茫啊，特别害怕，特别这个恐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很多的老年人就认为他对这个他们的家里啊，带了很多家里的人啊，带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啊，包括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压力啊，长期生病啊，这个就医这样子的话，那这三个是对他们特别特别感到特别痛苦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看啊，就比如说这些老人。他有这三个方面的哪个是比较严重啊，那么就是要再往这个方面去一些心理疏导啊帮助，比较有用。
看不您好，
你好，
我有三个问题可以问吗？
首先问一个问题
啊，那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禅定，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如果一开始的话就去打那个莲花座双盘，会对膝关节有损伤吗？
膝关节应该是没有损伤，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啊，就5分钟10分钟实在是受不了，你就可以推，可以活动一下，应该是没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信佛的人，他们都有临终关怀助念，像身体不好的人可以去参加这个助念吗？
可以，可以，都可以，只要他能够去都可以参加。
对这个身体不好的人，对他本身会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没有，不会有任何影响。你的意思就是说，身体不好的人去给他助念，是不是对他有什么影响？不会，不会，不会有影响。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回到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很多老年人他是不懂佛法也不信，但是怎么就是用一种智慧的方法去引导他呢，而不至于让他产生反感？
就是这个西方他们也研究了，但是他们想出来的方法也就这么几个了，其他的呢他们也想不出来更好的方法。我想这些方法可能在人到这个时候他有没有信仰，然后他对物质啊所有这些东西也就绑不上的时候呢，那就只能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几个问题，这个对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帮助，只能这样子了，
就只能随缘。
对，也不是随缘，就是在这方面可以帮他就做一点，比如说刚才提到，比如说让他去回顾一些他年轻的时候比较成功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比较幸福的时候的那些时光啊，他去想一下。这就像我们去打坐修心观想的时候一样啊。还有就是平时他想说什么让他说，他想做什么让他做，然后尽量的给他就创造一些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条件、空间、环境，就有这些了。
那临时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从佛家的角度讲，和老年人长辈相处，如果在某一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可能老人家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自己的亲人，也可能是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吧，在这种情况下是应该反驳呢，还是说就是 还是应该就是应该如何处理这种现象？
这种老年人的这种观念呢，就是平时都是跟儿女跟父母之间呢毕竟有这样子的年龄的这个代沟，所以就观念上平时都有一些冲突。如果他的这个观念呢不导致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要去反驳他啊，不要让他产生太多太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他的这个观念啊，就是在他本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啊，有一些影响，有一些负面的东西的话，那也可以跟他啊，就可以跟他啊，就是可以去用一个比较稍微比较温和一点的方法去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应该可以去说，不要随缘。